大家好，欢迎参加周黑鸭2022年半年度业绩发布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告投资者，会议 PPT、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周黑鸭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周黑鸭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周黑鸭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公司领导发言，谢谢。
好，各位投资人、各位分析师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周黑鸭董事会秘书谢玉竹，我仅代表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欢迎各位出席2022年半年度业绩发布会，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公司的支持。然后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管理层，他们分别是执行董事兼 CEO 张雨辰先生。
大家早上好。
还有公司的 CFO 郭荣先生，他在线上出席。郭总。
哎，大家早上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发布会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就是公司的管理层演讲，为大家解读2022年上半年我们的核心策略成效和未来展望。演讲结束后，我们是有问答环节的。那管理层会为大家进行统一的交流。那管理层就是演讲期间不设提问环节。现在我们的交流会就正式开始，我们先有请 CEO 兼执行董事张雨辰先生为我们介绍公司2022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有请张总。
好的，好的，谢谢玉竹啊，那个也谢谢大家的时间。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线上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半年度的一个交流。一方面我们会介绍这个上半年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展望未来一些发展的一些这个战略路径，然后呢后面会也会有充足的时间跟大家进行这个比较深度的这个 Q&A 的这个环节。所以呢我先这个就整体的这个情况做三个部分的这个介绍给到大家。第一呢是这个上半年的一个业绩回顾了。第二的话呢是经营情况的一些分析，因为我们这个经营情况的分析，大家会看到我们在结构性的其实在改革公司的这个业务。第三呢是基于这个结构性的改革和这个目前的整体的宏观环境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好，那首先看到第一页，大家会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财务摘要了，财务摘要。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收入大家看到是同比去年下跌了 18.7%， 在整个的这个疫情和这个经济宏观经济的一个扰动下面，那整体的这个净利润在今年上半年是实现1837万，然后呢同比下跌了 92%， 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那整个的这个门店是在这个逆势当中呢还是保持一个逆势开店的态势，我们的门店净增加到了净增加890家，然后这个到今年上半年截止6月30号到了3160家的总的店数，其中这个净增加的890家店里边有709家是我们的加盟商在这个逆势当中继续开店取得的。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这个很快看一下整个的这个宏观一些这个情况。首先关于这个疫情回顾的一个情况，整体的话呢这个大家看得到就是疫情的这个形势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形势还是非常非常严峻的，然后呢管控明显升级，然后今年上半年其实大家有体感的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简单对比了一下这个22年的上半年，对比20年的这个武汉的这个上半年这个疫情，大家会看到有些不同的，因为武汉2020年的上半年呢主要是武汉封控，武汉封城76天，然后呢受到实质性冲击的这个区域是有限的。除了湖北外呢，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在4月中旬恢复了正常，然后全国性的交通出行在5月也趋于正常。2022年今年的这个疫情影响就明显加剧了，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蔓延的区域更广，管控的力度也更强。大家看到整个这个在上半年全国 GDP 前100的有近90%的这个有比较强这个强管控力度的这样的一个防控的一个风控。那这个上海啊深圳啊这些经常在这些头条上的大家也会这个非常非常有感觉。截止到 8月19号大家看到我们整体的这个高风险区仍然有1032个，中风险区有756个。OK。好，这是这个今年2022年上半年大家面临的一个这个疫情的一个情况。如果看宏观的经济环境的话呢，大家也有体感，我相信就是在疫情扰动下叠加了这个比较高的一个通胀的压力了，然后整个这个经济复苏乏力，然后城镇的失业率啊也创造了新高，然后消费的这个情绪包括这个信心是比较低迷的，然后这个通胀刚才说到这个 CPI 和 PPI 的剪刀差仍然非常大，上半年受整个的这个影响的话呢，这个也注销了超过37万家餐厅，所以对各个行业特别是线下的这个实体门店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冲击的。好，那么周黑鸭呢是在这个疫情之下，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的这个门店总数量扩展相对还是比较顺利的，属于一个逆势开店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的这个门店总数量从去年6月30号的2270家达到了这个今年的3160家，然后各渠道的这个收入占比的话呢也趋于均衡，在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自营门店的占比是 36.2%， 然后特许的占比是 28.3%， 然后这个 O&O 互联网这个渠道的占比呢是 32.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分配。那总体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外部环境还是严峻的，我们的经营是承压的，总的收入呢也下滑了 18.7%，然后毛利率叠加整个的通胀的这种压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就是这个比例的这个增加，对整个的毛利率的话呢从这个去年的59%下降到了今年上半年的56.9%。好，这是一个总体的业绩情况。那我想这个重点还是要分析一些节奏性的一些变化，就是在因为周黑鸭这个其实是本质上在换这个经营的这个赛道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经营分析我觉得是一个重点。首先看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趋势，行业的趋势，然后呢新形势催生这个新变化，消费行业呢不断探索发展新路径。从消费者和消费场景上面，其实这个进入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那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呢，我们的消费者主要还是00后啊，因为这个20到30岁是我们核心消费者，可能这个 Z 世代是下一个十年的主力的一个消费人群，他们追求新潮，追求便利。然后呢，经济复苏呢，整体的进程大家感受得到是虚弱的，然后消费力受到了冲击，消费者呢更加理性。在这种动荡的一个外部环境下，促使我们的消费者呢更青睐大品牌，然后需求呢，消费需求呢也更多元化。消费场景方面，那整个就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就是这个交通枢纽的流量呢，受疫情的影响，它波动比较大。疫情这个比较严峻的时候，这个交通枢纽人流就是这个锐减，然后疫情这个松动以后呢，又很快这个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恢复，所以属于一个波动大的一个状态。然后传统的这些 shopping mall 呢，整体的这个中国因为shopping mall 还是比较饱和了，现在就是这个流量呢是大幅下降，然后社区1公里的生活圈这个反而这个流量在提升，然后城镇化的进程也在加快，然后下沉市场整体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互联网红利基本上结束了，大家应该刚刚经历过叫史上最冷618吧，然后第一个双十一应该是2009年的11月11号，那启动了这个比较快速的互联网红利的十年，那现在基本上互联网的红利结束，进入这个存量时代。当然新兴的这种电商渠道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演进和这个崛起，包括一些这个分化，线上的流量不断的进行这个转移和分化。这是我们面临的整体的消费者和消费场景的一些这个外部一些环境的变化。那适应这个外部环境的变化，第一呢，从周黑鸭的角度呢，大家会感受得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宏观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的业务在转型朝轻资产的这个商业模式进行转型，业务发展更健康。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过去是重资产的相对成本比较高的这个直营店为主，在高势能门店交通枢纽啊高势能的商店商业体为主的。那现在我们这个重资产的门店呢升级为小而美的门店，我们基本上是凭你一家店可能这个现在的这个经就是开店的成本 降了非常多，现在8到10万块钱就能开一家店了，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小投资的，然后这个小而美的这样的一个门店的一个情况。那基于这个门店的情况呢，所以我们这个今年上半年在这个极端这个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仍然这个新开了660家店，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基本上按照我们计划去进行这个开店的。那这个小而美的模式呢，比较适合目前这个外部的这个环境。那同时的话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在过去以重资产的高势能的直营门店为主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的，其实这个赛道已经更换为直营结合特许。现在基本上大家看到这个零售的业务在今年上半年直营和特许已经这个差不多1:1了啊，就是这个一个6.16亿的零售，另外一个是6.58亿的零售。然后呢直营业务因为这种重资产的高势能的这个门店的属性呢，受到这个疫情的直接的冲击的，所以是同比下跌了35.9%。但是这个特许业务的话呢，这个同比上升了31.3%，因为我们特许业务大部分还是这个以小而美的就是这个轻资产的这个门店模式为主的。上半年呢也新进了30个城市，截止这个6月30号，我们一共覆盖了297个城市。好，那在这整个的这个上半年这样一个就是疫情啊宏观环境的压力下呢，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个特许商，然后积极的赋能特许商，不是简单的这个给补贴啊。所以这个之前我也介绍过，我们这个赋能特许商其实这个在各个方面就是能够真正让特许商的这个能力抗风险的能力不断的提升，这样整体的这个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开店还是按照计划在这个推进当中的。然后呢整个特许终端的这个销售也同比增加了 31.3%。 那这个赋能支持方面呢，其实就是重要的是第一呢要保证这个特许商比较好的这个现金流啊，所以我们这个适当的做了一些这个保证金啊，特许费的包括一些这个特许费的一些分期啊，这样一些这个减免，这样特许商有比较好的这个现金能够开出更多的店铺来。同时呢在这个装修成本结构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化，我们整个开店的成本现在这个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从之前的20到25万开一家店，现在降到了这个8到10万。然后当然这个门店也变得更小，就是这个小而美的门店。然后同时的话呢这个不断去优化这个物流成本，然后呢去这个提高这个物流配送的效率。另外比较重要的在一些重要的这个营销活动上面新产品方面，然后外卖方面在这些重要的一些这个营销节点上面去赋能我们的特许商，包括他们的店员的一些培训，使得整个的这个特许商的能力能够更好的去应对这些外部的一些这种疫情的影响。那基于这个影响的话呢，大家会看到就是这个从整个的特许门店的终端的零售额是涨了 31.3%。 然后呢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均的复店数仍然在逆势提升，我们的单店特许从原来的每人开 2.7， 然后到这个今年的3，然后呢发展式特许从之前的这个 15.9， 然后到今年的这个 17.8， 然后整个的这个单店特许已经达到了1301家门店，然后发展式特许达到了517家门店。所以这是我想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特许业务的这个在最严峻的一个半年当中吧，我们过去开展业务以来应该是经历了最严峻的一个半年，我们比较好的去赋能了特许商，然后保持了比较好的这个复店率和这个整体的这个开店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在这种疫情下呢，其实在积极的去帮助我们的特许商也好，帮助这个周黑鸭也好，去探索一个全新的一个渠道。这个在今年上半年股东大会上也介绍到的，我们是进入了这个一个社区店的渠道。因为我们过去是在交通枢纽啊，在这个商圈商业体啊，在行业里边属于一个领先的位置。社区店呢坦白的说我们是一个新兵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在今年2月份开始拓展这个社区店。社区店呢在今年的6月30号已经快速的这个达到了560家，超过了我们原来既定的年度目标。原来是希望这个今年作为一个社区店的一个打磨啊试点啊，那目前看起来这个试点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在即便是在今年大的疫情干扰下面，社区店的经营非常稳定，然后抗风险能力非常强。我们 这个社区店的这个盈利门店的这个比例达到 90% 以上，然后整个的这个消费的频次粘性，然后投资成本非常低，房租成本也好，这个 CapEx 投入也好，都非常低。那更重要的是，这个社区店打开了周黑鸭的一个这个未来的万店扩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因为大家看左下角这个表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机会有多大。交通枢纽整个这个 universe 就是全中国的交通枢纽，一等站以上的火车站300多个，然后500万级别以上的机场40个，差不多340个左右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周黑鸭呢现在有229家。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在交通枢纽在行业里边呢属于一个领先的一个位置。我们在交通枢纽呢也会比较谨慎的通过一些合作啊、分租啊，包括一些这种分成啊，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成本也会拿一些店，但总体来说呢是一个已经在交通枢纽一个领先的一个位置了。然后呢商圈商业体目前全中国有6000个在营的购物中心，然后呢我们目前是2050家。在商圈商业体，我们的店效也是同行里边最高的。那整体的商圈商业体呢，其实刚才说到的，就是整个的这个也有一些流量的一些分散了，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商圈商业体应该有一个2000家左右的空间，可能到4000家 more or less 差不多这样一个水平。那最大的一个其实门店的这个拓展的这个机会在社区店，因为全中国的社区呢约19万个。然后呢如果我们选最好的 10% 的社区，全中国最好的前 10% 的社区也有19000个，就近20000个社区啊。我们目前这个561家店在北上广深也好，这些超一线城市也好，在一些这个湖南这些一些县城里边，目前就是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纵深，包括这个 geography 角度，这个东南西北中，这个561家店目前试点是比较成功的。所以这个社区的话呢给我们打开了很大的一个小而美的门店的这个拓展的一个大门。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下沉市场，所以我们这个下沉市场是这个实现了千店的小目标了。然后下沉市场的这个潜力，不管是中国的居住人口数还是这个潜力的话呢，都是非常大的。我们另外在下沉市场的目前的门店的店效也是非常好的。今年上半年这个就下沉市场的这个店效跟这个一二线城市平均差不多是这个一二线城市90%左右吧。然后呢在关键的一点，我觉得是在下沉市场我们应该店效是明显高于同行的，所以我们对下沉市场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信心的一个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不断的进行开拓。这是第一块，就是线下门店的一些这个核心是这个小而美的这个商业模式的一个全球的滚动。然后第二块呢是渠道的多元化，那我们会这个在整个疫情下会看到这个持续的精细化我们的运营外卖的这个业务，然后整个的这个差异化的这个策略实现了我们的外卖的业务在今年上半年，因为今年上半年疫情扰动有300多家店是这个经常属于一种关停的这种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整体的这个外卖仍然增长了 21.4%。那整个的对于获取新客啊，包括这个品牌的曝光啊，都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好，那在这个渠道多元化方面呢，我们也进一步去挖掘这些新兴的渠道啊比如说社区生鲜我们这个上半年的销售额超了7000万，然后同比增长了119%，然后覆盖了7大平台170个城市，超4000个前置仓，包括像叮咚啊、虎虎啊等等，这个盒马大家看到的这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直播短视频方面，在内容方面，我们通过达人渗透，然后短视频和直播双开，整个的这个销售额是这个近6000万啊，在抖音主要以抖音为主了，抖音加快手，但是以抖音为主的，抖音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内容的一个主阵地。直播的观看量呢也达到了5亿人次。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在抖音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的人群总资产已经达到1.09亿，目前是这个食品饮料行业的，就是这不是简单的我们卤味行业啊，是整个食品饮料行业的前5%这样的一个抖音的人群资产。它能够有效的帮我们去这个传播品牌，然后曝光品牌，曝光新品，然后去进行从而进行这个转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品牌营销的阵地。好，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除了门店的拓张多元化的扩展之外，比较重要的就是 我们需要打造第二个增长曲线，因为刚才说到我们这个年轻的消费者，他都是有很多这个多元化的需求的，特别年轻的消费者比较重要的像这种小龙虾这些网红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在重要的一些新品类上面，我们希望取得突破。今年就是叫聚焦突破吧，我们聚焦突破的是在今年是从四月份开始，大家看到我们这个集中资源打爆这个虾球的这个大单品，目前这个虾球我们整体的这个已经跻身了这个第二大单品的这样一个爆款的一个销售，然后呢七月终端的月销超过了这个3200万，然后八月份比七月份会更好，就是这个目前还是一个不断向好的一个态势。然后比较重要的是这个虾球它的复购率是超过10%的，那整体的在即便在湖北这些周黑鸭的这种这个品牌经营多年的一个趋势里边，我们的虾球的复购率更高，有18%，我们的老头五差不多10%，所以也就是说虾球的复购率超过老头五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是因为虾球进店的，我们逐渐的从过去的老头五打折促销吸引顾客进店的模式，变成一个通过新品爆款新品去吸引这个年轻的消费者进店的这个模式，这个对整个品牌中长期的健康发展的话呢起到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虾球后面我会讲到啊，就是虾球这种新品类我们也会作为重要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的这个计划去进行打造。然后结合这个就是大单品带动品牌，因为产品嘛比较重要，我们同时做这个年轻化的这个营销推广，比如说在这个抖音小红书上面的种草，大家看到这个我们七月份吧做的这个短视频，就是这个单手吃虾，因为周黑鸭第一次行业里边首唱这个叫单手吃虾一梭梭壳，这个是消费者一个痛点，他们很喜欢刷手机，同时想吃点这个小龙虾，一只手单手吃就可以。我们这个单手吃虾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播放量达到了1.5亿，就是这个属于一个很大的一个爆款。然后这种种草很快的就带来了这个销售的曝光，品牌的曝光和这个销售转化。当时我们线下的商贸总监直接跟我说，昨天这个短视频直接带来了这个他们这个第二天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提升。就是种草方面，然后整个的这个种草，然后在外卖平台，他如果想马上拥有，我们在外卖平台也是这个推动这个同样的一个大单品的一个营销。然后在进店的广告方面和店面的刷店方面，所以大家会看到从种草到转化到这个门店这个购买马上拥有，基本上属于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就是360度的一个围绕一个重要的单品聚焦资源进行这个品牌营销的，目前看起来效果不错。好，所以这是整体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和年轻化品牌营销方面。第五的话呢是这个优化供应链能力方面，大家知道我们去年其实在 OCM 管控上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进展，去年的吨均生产同比降低了11%嘛，然后呢今年的话呢会因为整个通胀的这种压力，所以我们继续深化整个 OCM 的成本控制，这个进行逐周的这些复盘啊，持续的优化，实现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综合毛利率达到了 56.9%， 然后之前我给过指引的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综合毛利率是这个55%以上，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即便下半年当然还会有一些这种通胀的这种压力啊，但是我们目前从采购精准的捕捉这种买点的这些模型的建设，然后到这个生产的各种快赢，他们做了很多 quick win 的这些降本增效的一些做法，能耗包括污水啊，包括这个单品方面。另外产供销的协同也比较重要，能够在产品组合方面比较好的去管理好我们的这个综合毛利率，所以这个产供销的协同就是一般消费品公司的 S&OP 的这个效率上面，目前也看到了今年上半年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同时继续去提升这个运输效率。好，所以这是优化供应链的方面。以上的话呢其实重点其实是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体的经营环境的变化啊，疫情的宏观环境的通货膨胀的这些变化，消费者的变化，那在这个环境下面本质上来说呢，周黑鸭呢是在果断的快速转身更换车道，然后加速推动业务转型的这样一个阶段，这里边就包括到了 刚才说的，就是更多元化的触达消费者，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我们需要不能通过单一渠道覆盖消费者，让消费者这个全渠道非常容易获得我们的产品，这也符合我们这种休闲零食的一个属性啊。另外，在这种疫情和经济情况下，也这种多元化的能够有效的触达消费者的这个路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呢，这个直营和特许，现在这个终端零售今年上半年差不多1:1了，然后呢，能够有一个这个直营和特许的一个持续的推进。另外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从传统的重资产的直营的高势能门店这样一个商业模式，转而小而美的门店加密，不断的进行这个小而美的这个门店加密，使得这个整个这个消费者更容易触达。另外第二点就是这个产品多样化，打造第二增长曲线，类似虾球啊，后面也会介绍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计划。然后呢，整合的这个品牌营销，加速品牌的这个年轻化，围绕这个大单品大新的产品，带动这个品牌年轻化，然后结合这个品牌营销的全触点，整合的供应链能够不断的去精进，然后去抗御这种通货膨胀，基本上让我们的整体的综合毛利率呢，就在一个范围里边，我们大概可控。即便有外部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话呢，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说这个综合毛利率，我们能够有效的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全新的管理团队，这个也是过去3年我们基本上经理级以上的这个从腰部开始的50%的整个这个换新，然后整个这个现在全新的这个管理团队能够不断的增强企业的核心的竞争，核心的竞争力。另外在目前这种宏观的大环境和这疫情大环境下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管理能力了。那目前整个的这个换新的这个管理团队表现出来的一个前面提到的一些这个管理的举措，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有效的。另外就是这个持续化的系统化的这个企业治理能够夯实我们增长的可持续性。这是一个摘要吧。那后面我想重点介绍一下几个主要的一些这个未来的一个展望。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继续加速小而美门店的拓展，赋能万店计划。这个的话呢，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有很多店已经变成10平米上下的这种小黄店了。然后呢，产品更轻量，从这个过去开家店的这种20到25万的投入，现在降到了这个8到10万，我们还在不断的去精进。这里边包括到这种入门特许费啊、保证金啊，这些就是说这些这个减少，因为这部分的话呢，能够给我们的特许商更多的现金去开更多的新店。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装修和设备上进行了很大这个精进，然后呢有很大的一个成本的降低。然后同时的话呢，在这个支持万店拓展方面，包括这个门店的形象、产品的结构，然后财务的模型、团队管理，然后客户的管理、 IT 的这个支持，最重要的是支持整个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模型，让这个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理财产品。对这加盟商来说啊，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投资，然后呢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投资。这样的话呢，去同时拓展就是这个整个的后面谈到的这个社区店，然后去赋能我们的万店计划。所以社区店大家会看到，就是下面一页我们的这个今年年底就是这个社区店突破700家，应该不会有什么悬念。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会建立起来我们在3个重要的这个消费场景上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个优势或者路径吧。第一就是在交通枢纽，我们继续去保持一个行业领军的一个位置，不管是在门店数还是在店效方面。这样的话呢，这个疫情恢复，交通枢纽这块的这个流量我们很快可以吃到。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综合商业体，我们会继续去夯实和增强我们的这个行业领军的这个地位，包括这个门店的店数和店效。另外作为一个新进入的渠道，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增长空间的一个渠道，就是我们全国的城市社区，城市里边的社区，其中19万个社区里边，我们目标是希望能够抓到这个前10%的这样一个最好的一些社区，目前刚刚渗透进去这个社区，在全国范围内拓展，所以这块的这个未来的增长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块的这个整个的三链经济模型也是最稳定最好的之一了。好，那后面是这个第二增长曲线。第二增长曲线的话呢，小龙虾不是今年做一年的，小龙虾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整个行业规模，小龙虾是一个4000亿的一个行业规模， 比我们休闲乳制品1000亿要大，是一个大市场。然后这个大市场里边呢，目前是全国范围内非常分散的一个行业，基本上没有全国领军的小龙虾品牌，大部分可能是一些地区的餐厅啊这些。所以在这个一个大市场里边的话呢，目前是一个相对来蓝海吧，就是非常非常分散。同时的话呢，湖北是中国小龙虾最大的生产基地，这个就好像内蒙古会生长出来蒙牛啊、伊利啊这些重大的这个乳品企业，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结合这个行业的空间，结合我们这个地缘的优势，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这样一个4000亿的一个市场规模的赛道里边，发展出一个全国性的小龙虾的一个领军的一个品牌的，所以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计划，我们会继续在这个今年下半年，包括明年未来几年的时间里边，争取能够做成一个小龙虾赛道的一个全国的一个领军品牌。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第二增长曲线。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叫轻滋味系列，这个目标是覆盖更多客群。因为我们的消费者的话呢，他吃重辣和完全不能吃辣，包括中间喜欢吃一些这种轻度辣的，它基本上也是符合一个正态分布的，所以这种轻滋味的这个顾客客群呢，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顾客客群。我们希望通过五香系列的丰富，包括这个微辣系列的推出，去捕捉到这个正态分布曲线里边最大的这一块，就是他想嘴巴有点滋味，但是呢特别辣的他可能吃不了，然后呢不辣的他又觉得没味道，就是中间的这部分这个轻滋味系列，这是我们接下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动，去增加一些这个主要的一个客群，这个部分客群对我们来说是新客嘛，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在探索预制菜系列，希望在刚需高频高性价比这样的一个赛道上面能够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所以这是主要的几个，就是关于这个第二增长曲线的。然后呢第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除了门店这个产品，另外我们这个内容类的电商、内容类的品牌营销阵地也能够持续提升我们的运营能力和转化效率，从这个用户的内容的消费到这个商品的这种消费，把我们的短视频的种草，抖音直播和本地生活，因为现在我们刚刚在2周以前也推出了这个就抖音本地生活的一个全国的一个方案的一个跟商贸的一个推广，希望实现线上线下的一个双屏的共振。然后呢，付费的流量协同免费的流量，能够提升整体品牌的增长与用户的沉淀，这样的话能够有助于我们深入触达 Z 世代的客群，就是年轻的客群，提升这个观看的转化率，提升这个成交率，提升平均客单价，提升整体 GMV， 改善利润率。这个在今年这个七八月份的这个抖音短视频的直播里边，刚才介绍到了，就是这个单手持家这些这个有很好的一个效果，我们会继续去加强整个的这个内容类的一个品牌建设和这个业务提升。所以这是我想就是说今天先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汇报，一方面是上半年的这个经营结果，另外比较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时间能够跟大家阐述清楚我们所做的这个战略性换车道的这个改革，这个结构性的改革，然后以及和整个宏观环境这个相对应的一个关系，能够让大家看到就是包括今年下半年包括这个未来周黑鸭的这个全新的一个增长的路径。谢谢大家。
那谢谢张总清晰详尽的一个介绍啊，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提问环节。那会议助理请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大家举手提问。鉴于本场会议参会人数较多，请各位投资人控制数量在2个以内，谢谢。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姚氏佳姚总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啊，好，各位管理层好，那我是国泰君安证券姚氏佳，那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那我想提两个问题，那第一个是关于开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单店模型。那开店这边刚才这个张总也分享了，就是我们对于几个不同渠道下一个空间的理论的测算值吧。那其中提到社区店，可能整体我们看有19万个，那我们想要进入到就是万店。可能我们可以去进到10000多个，然后最终形成我们的一个万店的这样的一个蓝图吧，就实现我们这个蓝图。那我想第一个是就这个10000多个店，我们对于这个数字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为什么是定义它是10000多个，还为什么不是，然后以及呢对应到这个社区店的这个展店空间我们供应链的支持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及我们现有的这个经销商是以目前的经销商为主呢，还是说未来我们还会开发新的这个新的这个加盟商。那刚才就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欠一个小问题，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加盟商现在的副店已经提升到了单店已经提升到了3，然后城市发展也提升到了18，就这个是一个很优质的数据啊。那这个加盟商他们现在的这个利润率水平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采取了哪一些这个措施去保证他们的这个未来的展店的意愿啊，然后这个利润水平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关于开店的问题啊。然后第二个关于这个单店的问题，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是想问问看能否分享一下我们直营门店到目前为止到7月或者8月这2个月我们的交通枢纽啊，然后商业综合体分别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以及我们现在已有的500多个这种社区店它年化下来的这个单店的水平以上啊，谢谢。
好的，施佳。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我重复一下，一个方面是关于这个万店的开店空间是吧，然后结合这个万店开店空间这个社区店包括这个供应链怎么样保障，然后这个新加盟商老加盟商包括这个加盟商的利润情况，然后他们的这个开店意愿，另外就是关于直营和特许的这个店销的水平，所以包括社区的这个店销水平，大概是这样一个问题对吧。好，那我逐一回答一下，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开店的空间的话呢，是基于这样几个考量的。第一，就是我们在交通枢纽，刚才说到了，我们交通枢纽呢，一共全国可能340个，我们现在200出头，所以在交通枢纽我们会更谨慎的这个进行这个布局，还会增加店铺，但是会比较谨慎的这个进行这个布局。保持这个领导地位，然后综合商业体呢，一共6000多，然后呢，我们现在2000多，那我们觉得就是因为大家也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综合商业体是比较饱和的，就是总量啊有点饱和，它当然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吃喝玩乐购一个场景，但是我们也看到疫情下其实有一些综合商业体有项目衰退的这个趋势的，所以我们在这个6000多个综合商业体里边呢，我们判断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机会的是4000个以内。大概4000个以内，这样的话呢，就是从2000多可能增长到4000左右。这个当然，这个还是会逐店的进行这个评估的，逐项目的去进行评估的。当然，我们这个店也会比较小，即便是在综合商业体里边，我们也希望通过小黄店的这个形式去进行展现。然后社区店的话呢，这个一共有19万个，然后我们因为刚刚进入这个渠道，今年这个第一年在这个全国范围内进行拓展，所以在不断的从吸引。这个吸取这种经验，吸取经验。那其中在社区店里边，这个就是在拓展方面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包括社区店和这个整体的综合商业体拓展，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在短期要考虑我们现有的这个物流线路。我们现有的物流线路呢，覆盖了这个297个城市。我们现在评估呢，这297个城市总量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们原则上啊，就是说这个希望在现有的这个城市的物流线路上面，先以饱和开店和加密为主，这样呢，就是从物流成本方面其实最算得过来，然后呢，货架期各个方面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保障。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万店是相对来说这个是比较好的。当然我们也会选这个19万个店里边这个最好的这个社区，最好的社区，所以结合了物流线路的一些考量。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加盟商的话呢，是这个首先我们老的加盟商，我们会继续这个增加老的加盟商的副店数。刚才说的是一个平均数嘛，就是这个单店其实在增加，然后发展式特许也在增加。其实我们有些单店的优秀的这个加盟商已经开到20多家店了。我们希望就是因为他们经验越来越丰富，然后这个能够开出来更多好的这种店铺，然后整个的这个开店的意愿就相当于这个老板已经全面的就是扑在这个周黑鸭身上了。所以我们这个老的这个加盟商，因为现在一共500家，总的数量呢还其实这个也不是特这个就是说就500家这个老的加盟商，他们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去进行开副店，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接下来万店的一个 deep driver， 可能这个是一个主体，这个是一个主体，就是这个老加盟商开副店。那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去进行这个新的加盟商的招商，这个能够选到一些优质的这个新的这种加盟商进来。为什么呢？是因为整个的加盟商的供给端我自己判断的会增加，因为在疫情扰动下呢，坦白的说我们有些加盟商过去做茶饮的，在今年上半年有些是完全放弃了茶饮，因为茶饮的投资很大。我见过他们这个夫妻俩，就是他们原来可能做周黑鸭之前是做茶饮，然后一个店就是50到100万的这种投资，然后自己也非常辛苦，就是因为要店里边各种这种打理啊，各种运营啊，然后这个疫情过去这个扰动使他们在这上面的这个就是亏损也比较大，所以就今年上半年就把茶饮项目彻底停了，然后转到这个周黑鸭上面。他们老公跟我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一个投资理财产品，因为够小，然后呢这个品牌也看得比较长期，我们也是真心希望帮助我们加盟商长期的这个发展和繁荣，然后获得周黑鸭长期的发展和繁荣的。所以就是这个窄门的第三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从去年21年到今年的5月份有23万家茶饮店是关掉的。所以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从加盟商的这个供给端上面也会给我们一些机会，就是我们会也会包括一些新的这种加盟商。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老加盟商开副店为主，同时的话呢也会吸引一些优质的这个新的加盟商加入。然后整个的这个加盟商整个的这个投资回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今年上半年肯定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投资回收期延长了，差不多这个18到24个月左右，这是整体的这个加盟商的情况啊。然后呢，在这个延长当中，其实我们当时拜访过很多加盟商，然后也很多这个进行这个交流，有一个加盟商印象挺深的，就是。我就不说他是哪里的了，就是他是10家店，是个单店特许加盟。当时这个4、5月份的时候有9家店都是亏本的。当时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咋办。他们老板说这个他这个10家店里边在去年年底之前已经全部收回成本了。所以他就是理解我意思，就是他4、5月份他受到这个疫情困扰，他当时可能就先看看不敢开店。但很快6月份放开以后很快就开店了。我们从全国的这个范围上面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全国范围内我们差不多4月份的加盟商开店是80多家嘛，然后5月份的话呢是50来家店。确实在这种大的宏观环境下，这个加盟商有些这种顾虑和担心的。但是6月份因为上海解封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是感觉这个疫情管控在放松，所以6月份一下子加盟商开店就到了150家。就从5月份的50家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个150家，所以整体的这个开店的这个意愿还是不错的。然后呢，社区店就会更好一些。社区店的投资回收期呢，在今年上半年，这么大的疫情扰动下，基本上是3到18个月。有些社区店因为它成本非常低，就是我们有些社区店的这个房租就一个月1000块啊，当然这个是比较低的，当然正常情况下也就可能3500， 三四千，这个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它的这个就是短的可能这个三个月就收回成本，这种就是整个这个社区店的这个投资回报情况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未来这个万店怎么滚大呢？这个基本的逻辑是这样的，基本的逻辑就是说，我们的加盟商或者和同行的加盟商相比，他们拿到一个社区店的或者拿到一个综合商业体的这种房租差不多，对吧？这个不会有太大区别，因为都是加盟商去拿的这个铺子，然后这个人工成本呢其实也差不多，因为大家都是合规的上市公司，然后呢开店的这个成本也差不多，就是几万块钱开一家店，现在我们平均是8到10万，有些地方可能更少一点，6万块钱就能开一家店，反正就是几万块钱开一家店。然后整个的商业贸易条款，就是我们给加盟商的分成，我们做过研究和调查的，跟我们这个同行也差不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一个变量就是店效。我们在店效方面，目前在综合商业体是高过我们的同行的。然后我们目前在，当然我们现在社区店比我们同行少了，但是我们目前在我们的这个社区店，就是这种肩并肩的，就一个社区里边既有我们又有我们同行，我们在社区店，不光光是武汉，也包括湖南一些这个湖北之外的这种城市，我们的社区店的这个店效是明显高过同行的。所以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我们武汉的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社区店的这个店效大概7到8万，一个月7到8万，年化大家可以试驾，你可以算一下。然后武汉外的话呢是差不多这个6到7万，也是这个明显高过我们的同行的。所以这是这个社区店。那如果我们的房租啊人工成本差不多，我们加盟商拿到的这个店铺，然后大家装修一个店的成本差不多，然后分成差不多，然后我们的这个店效高过我们的同行，我们这个水平就可以不断的滚大。所以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小而美的这个店铺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商业逻辑。对，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回答施佳你的问题。
好，谢谢张总。对，那最后就是刚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7、8月份这个单店的恢复情况能不能报一
下？那个7、8月份，因为这个就是整个外部环境这个向好嘛，所以整个这个7、8月份的话呢，这个店效恢复情况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7、8月份的这个老店，就是老店，就大家理解的同店的概念，就是老店，去年也有的老店，今年也有老店，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并且略超去年全年的平均水平了。这个是这个整体这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在7月份的整个的这个经营利润也达到了去年7月份的水平。所以去年7月份应该是我们去年经营利润最好的一个月。所以整个的这个7、8月份的恢复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顾训丁顾总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我是那个中信证券的食品聊天室顾训丁啊，就是想请教两个小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上半年呢，我们看到那个特许的单店还不错，然后我们又有这种小黄店啊，包括设计店的这种模型，然后也在做下沉市场，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考虑疫情这个因素。我想问一下公司目前认为包括直营和加盟两个方面吧，就是各自理想的单店水平应该是年化以后应该是多少，那么在这样一个水平下公司理论上能维持的一个净利率的水平应该是能达到多少，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还是想管理层帮忙分析一下今年上半年各个业务的毛利率跟 OP margin 的一个情况和同比的情况吧。
好的。您的问题是一个是这个就是说稳态下的一个店效，另外一个是这个不同的直营啊特许啊不同这些渠道的一些这个 OP margin 的情况。那先说这个店效刚才说就是7、8月份呢其实已经这个略超去年的这个店效的一个水平啊。然后呢我们未来如果这个长期继续加密，考虑到这个消费环境的一些变化，考虑到这个门店密度的增加，并且未来肯定以小而美的门店为多嘛，就是我们之前有很多其实还是这种高势能的大店，那小而美的门店增多，所以预计未来长期的这个直营门店的稳定的店效呢 年化120到140万之间。然后呢，我们的特许门店的这个稳定的店效呢是90万到110万之间，大概目前是这样的一个估计，这个目前也是这个高过我们同行的。那只要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基本的逻辑，就是我们的店效高过同行，在其他的投资跟同行接近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这个在行业里边对加盟商的这个竞争力和吸引力就是比较好的，所以可以实现这种逆势的开店。所以这是整体的店效的情况。然后不同渠道的 OP margin 呢，就是今年上半年因为确实属于一个就非正常的上半年，大家感受应该很深了，就完全不太正常。然后呢，直营的话，直营门店就单店几乎就没赚钱，直营店，然后叠加一些公司的后台一些费用，直营门店是亏本的。然后呢，那个特许呢还是可以，特许27左右。然后电商10%以上的这样一个 OP margin。然后自营的外卖是不错的，我们自营外卖的 OP margin 30%以上，就是当然这个自营外卖不要重复去计算这些房租成本，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群体，就是他习惯于在这个手机上点外卖的一个群体，主要是覆盖掉这些外卖相关的这种费用就可以了。所以这是整体的这个今年上半年的情况，但是这个上半年不太正常，像我说的。所以如果这个从比如说这个七八月份下半年和长期来看，随着这种特许经营的规模的扩大和直营门店的这种动态的优化，我们觉得这个直营的经营利润率 OP margin 应该在20左右吧，20-20出头。然后特许的话呢，应该在这个长期来看啊，就是20到25之间。这个我之前也给过指引的，我觉得我们未来门店不断的这个加密滚下去的话，应该是一个相对长期的一些变现。但是目前的这个情况会比这个 OP margin 高一些。
哎，江总，那个我想追问一下，就是那个能不能分享一下各个业务的毛利率的情况？因为我自己猜了一下，我感觉如果分业务去看的话，上半年的毛利各个业务同比的情况应该还是相对不错的，更多的上半年的毛利下降可能还是来自于结构的因素，能不能帮我们拆一下分业务的毛利率？
好，是因为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毛利率的话，特许业务的毛利肯定是比直营业务要低，然后整个结构性确实如你所说，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特许门店的营收占比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嘛，刚才 PPT 里面都有讲到。当然具体的毛利率，因为上半年我们原先其实给大家预期的是全年我们毛利率55%左右，但上半年其实做的比想象中的要好，那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在供应链层面从采购啊、计划、物流到销售端整个的一个协同，然后来做到了这样一个毛利率。
对，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这个综合毛利率呢，它其实是有好几个方面这个影响到的。一个呢是特许的结构，是吧？特许的它的这个毛利率是低过直营店的，当特许的这个比例上升的情况下，它会这个摆露掉我们的一部分这个综合毛利率啊。然后呢，通胀呢会影响通胀，但是对于通胀的话呢，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这些供应链的这种举措去对冲这个通胀这边我们对冲的效果应该还可以的，就是基本上是一个 under control 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刚才我在 PPT 里面介绍到的这个产供销协调，就是一般消费公司的 SNOP 的这个流程。这个流程使得我们在这个产品组合方面管理这个综合毛利率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因为这里边还需要有效的管控折扣还在哪些产品上。然后我们通过了这个刚才前面说到的，通过变成新品引流进店，就是小龙虾新品引流进店，这样的话就不用像原来就是老是在这种什么鸭脖啊、什么老头五上面打折，通过新品引流进店以后呢，其实有一个产品组合的，比如说这个现在大家看到七月份它这个每周二、周三、周四，然后他买小龙虾就买一送一，送一个很小袋的锁骨高毛利。就是这种组合的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去这个管理和提升这种毛利率，所以是一个多方面的这个管理。然后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就叫心里有数，就是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年初给的这个指引 55% 的综合毛利率，不出大的这个幺蛾子，即便面临这个通胀，我们基本上也非常有信心能够达成或者这个略超出的。那现在看起来上半年的这个情况还是不错的，下半年我看这个情况应该也就是说总体来说会有这个下行的这个一些这个趋势嘛，因为特许店的比例会越来越大，然后通胀其实在对下半年会有影响，但是呢我们给的这个 55% 的综合毛利率的指引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方云鹏方总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好的，好的，张总、郭总及各位管理层你们好，我是中金食品饮料研究员方云鹏，这个感谢非常清楚详细的一个汇报和解答啊。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这边就一个一个问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关于全年的一个指引，这个全年咱们进拓店包括这个今年利润的一个指引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然后包括明年在拓店这个上面有没有一些方向性的一个指引啊？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是吧？
对，
就是关于这个开店。开店的话呢，我们这个全年的话，新开1000家应该问题不大的。然后呢，当然这中间就是，刚才你问到进拓店，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这个团队的目标呢是1298家的新开店。然后呢，这样就是说，当然说中间会有一些这种疫情下的这种闭店啊、优化，但是整体的这个新开店呢是这个，就是1000家以上没有问题。但是结合到一些闭店的话呢，可能定的这个拓店，我们去年是这个，今年这个半年报是净拓店是890家嘛，对比去年的630，对吧？前面提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看整个的疫情的这种影响，对于这种闭店的这种就是说这个闭店优化这些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就全新开就新开1000家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闭店总的来说今年下半年应该会比上半年少一些，所以这个净拓店大家算一下可能就是在800到1000家之间，如果从净拓店的角度。然后整个的这个利润的指引是因为七八月份的上半年反正1800万的净利嘛，大家看到的，然后七八月份整体的这个疫情有些好转，然后现在当然还有一些中高风险区啊，但是门店运营的情况环比改善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这种小而美的门店其实每天贡献的这些收入，特许店的这个贡献的这些收入，然后社区店一个新业务贡献的这个收入，包括我们这个配合的这些夺金的行动，夺金 PK 行动啊，对店员的这个激励啊，然后小龙虾推广啊，和这个外卖精细化这种运营，所以七月份环比六月份有了非常非常明显的改善，并且这个七月份的公司的经营利润基本也和去年同期持平了，去年七月份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基于这样的话呢，就是外部当然环境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如果今年下半年的疫情呢能够维持今年七八月份的情况啊，并且这个持续能够向好的话，我们预计2022年全年的收入营收较21年呢应该会缩窄到中高个位数的下降，然后呢核心的净利润应该会 landing 在1到1.5亿之间。这个当然核心净利润剔除这些一次性的这种损益，因为我们有些这种拆迁的补偿啊，比较大手的这个补偿，政府给我们的一些补贴，包括一些汇兑损益的这些这种一次性，就核心相关的这个核心净利润应该可以 landing 在1到1.5亿之间。但是如果下半年疫情严重或者恶化，就是实际业绩呢可能会弱于上述的一个指引，但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小而美的门店社区店的更多，然后整体的业务的抗风险能力更强，下半年的业绩呢肯定会这个显著高于上半年，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了解。好的，这个非常清楚啊，张总。张总我可以追问这个刚刚说到的明年拓店这一块，有 包括明年如果这个收入和业绩，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给出一些方向性的一个指引啊。
嗯，好。然后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大家会看到我们在这种逆势情况下，差不多一年开1000家店左右，应该问题不大，比较稳健的这种开店。所以明年的话呢，就是从开店角度，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因为这个预算9月份启动嘛，现在8月份，然后呢，这个最后 finalize 的预算，包括这个明年的这个整个的业绩指引跟 detail 的呢，也会这个在明年的这个3月份给到大家。但是现在可能给大家一些这个感觉，就是每年就是包括明年的开店，开1000家店以上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就是这个因为过去2年这种疫情下也每年1000多家店。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经营情况呢，因为7、8月份这个情况大家就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如果我们下半年整个的疫情是相对比较松动的，那照道理的话呢，整个的这种经营情况下半年包括明年只会对比今年7、8月份会更好，会越来越好，就是因为你的小而美的店会增加，然后社区店会增加，然后呢整体的这个就是第二增长曲线，这些小龙虾的销售肯定这个明年的销售会大过今年，是吧，就是一些新品啊这些这个推广。所以在这种疫情和大的宏观经济环境能够在7、8月份这样一个态势，并且能够持续的稳定向好的情况，整个的这个明年的这个经营情况应该会比较好，会比今年下半年可能还要好，比7、8月份还要好。当然就是这个也要看这个，如果疫情突然一下明年又冒出什么这个黑天鹅事件的话呢，那可能到时候我们再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介绍。
好的，这个非常清楚啊，这个我们也看好这个疫情好转后我们这个业绩逐渐改善。这个张总，我这边可能还有2个小问题啊，就是对，这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关店这一个，这个因为疫情的影响啊，这个上半年可能关了200家出头，那这个可以请问一下，就是具体是这个哪些门店关闭了吗？就是比如说这个自营关了多少，发展式特许关了多少，单店特许关了多少，然后关键的原因就是除了疫情之外，这个可不可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这个咱们有总结啊，然后后续这个咱们怎么管控这个关键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啊，这感谢。
好的好，那个关于明年就是就是说这个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乐观的。然后关于关键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首先就是这种开关店啊，在这个行业里边其实是一个正常情况下是一个常规的，也是一个常规的举措。一方面你要选好的地方开店，另外一方面呢你要这个根据这个销售场景的一些变化要有效的进行这个闭店的这些优化。但是呢今年上半年这种比较极端的一个环境，这个优化的这个力度就会大一些，优化的力度会整体就会大一些。我们200多家店这个闭店优化的话呢，其实这个特许和直营各一半，差不多这样一个水平，各一半。然后呢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在这个疫情冲击下这种闭店迁址的这个止损，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差不多80%是属于这样一个因素。其他还有一些这种门店租赁合同到期和这个物业一些调整，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其实最关键的是，就是说，直营店就是一个优化了啊。对于特许来说的话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做出这个迁址准备的，就是能够寻找高质量的店再次开店的。所以整个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预计的话呢，是如果这个疫情没有这么大的影响的话呢，应该这种闭店优化的这种情况会比今年上半年少一些。那未来如果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下，就可能回到一个常态下的一个开店，然后有些这种迁址啊闭店的一些优化。今年上半年确实情况相对比较特殊，我觉得也是需要做出比较积极的一些这个优化的。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范成浩范总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张总好，各位领导好，我是长江食品饮料的研究员范成浩，感谢张总刚才那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呀。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来跟张总跟各位领导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我们自营店的店效的，因为我们我大概拆分算了一下，按照这个平均的门店数量上来看，可能上半年自营店这边可能40%多一个单店的一个收入的一个下滑，像这个下滑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包括像疫情的影响，包括像我们门店结构的一些变化等等，就我们内部有没有做一个拆分，就是一些自营店同店这部分下滑可能影响有多少，然后因为这个结构变化的影响在这个程度里面也有多少，就关于自营店下滑原因这个拆分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加盟商这一方面的，因为刚才张总也多次提到我们给加盟商这个赋能，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理财产品啊，那就这个在行业内其实我们也看到大家有不同的拓展加盟商的这种方式，我们这种这种单店托管式的这个模式呢，确实给加盟商解决了很多在管理上的一些问题，那这样反过来是不是有可能在加盟商的一些管理跟这个运营的这个积极性上面，是不是也会带来更小的这个参与感？就是怎么去平衡这种所谓的管理效率以及加盟商的一个积极性的这个平衡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自营店店效，一个是关于加盟商的这个积极性的这样一个提振，这两个方面。
嗯，好的。那个自营店效的话呢，就是一到六月份确实冲击非常大嘛，就是一到六月份。这个特别是3到5月份，这个店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特别像这种交通枢纽啊，包括一些这种非交通枢纽，因为我们过去也是商圈商业挺重要的一些店，所以一到六月份整体的这个交通枢纽的平均的店效是去年全年平均的50%到60%，50%多，就是整个这个人流下降是非常非常集中的。然后其中3、4月份那就更惨了，就是这个交通枢纽就相当于去年的这个20%到30%之间，就整个这个交通枢纽人流就没有了。但是拉平整个6个月的话啊，就是这个交通枢纽差不多是去年平均的50%到60%。非交通枢纽呢，这个整个上半年的这个也受到一些这种疫情管控啊封闭的冲击，所以是去年的这个70%到80%，大概这样一个情况。那现在这个7月份整体的这老店的店效已经恢复到去年平均的水平了，然后比去年平均水平略高一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新的像这些小而美的店铺的店效刚才说过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加盟商的这个参与感的问题，就是这个其实我们有一些这种发展式特许就没问题，因为发展式特许因为它属于这个就是本身就有这种管理连锁的这种能力的，然后它管理一个地区，它基本上是自己在管理，我们在赋能它帮助它。然后单店托管特许呢是以我们这个管理为主，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加盟商也在参与，那目前其实这个参与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我们在鼓励这个单店托管开副店，是吧，就是有一些这个平均现在是这个一个人开三家，然后有一些其实是开到了可能这个10家8家，就是鼓励他开副店，那就是这里边就是能够体现在这个叫优势互补吧。对于加盟商来说呢，第一呢就是每天的这些琐碎的 operational 的东西，这个时间要给他这个解放出来，因为这方面第一也是我们的强项，这个店员有效的，这样他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去找好的这个好的商铺资源，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他可以不断的去开副店，去找更多的这个商铺资源，然后呢去进行比较好的这个就是这个新商铺的一个寻找。另外的话呢，就是当他的副店开的多的时候，他其实也是需要参与到整个这个经营管理当中的，就是这个他比如说这个5家店10家店，他可能经常要去关心自己的店。我们有些单店加盟商就是配合，就有点像一个团队了，因为他们店多的时候，有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主管，那他们加盟商老板自己开店的时候还在那边这个叫卖，我们搞开店的时候一般都有好几个人过去帮忙，就是我们的人，然后这个加盟商自己的老板，然后这个去开店叫卖啊，去宣传啊，把这种 宣传单张啊，去策划这些活动啊，所以是通过这个方式啊，所以整体的目前的单店特许的这个运营状况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未来的这个门店店数的主力应该还是这个单店的加盟商。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董毅夫董总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啊，感谢线上的各位领导啊，我是天风证券商社摄影团队董毅夫啊，那我这边呢也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总还有苏总啊，感谢。那首先第一个问题还是也是关于咱们的这个社区店啊，刚刚其实前面的投资者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关于咱们的这个社区店的话啊，目前来看啊，我看目前还是主要以这个像这个武汉啊、长沙、深圳、广州这样的可能这个社区经济比较强的这一部分城市为主啊。那我们后续在进行这个社区店的推广的时候是怎么去进行规划和考虑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是要对现有的这个城市去进行加密，还是说咱们会再去考虑一些新的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些可能这个社区经济比较强的或者比较弱的去试点一下呢？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是关于咱们的这个成本啊，其实像门店方面刚刚问的也比较多了，那关于成本呢，就是咱们三季度以来我们成本相比于一二季度的这个趋势怎么样啊，以及怎么样去展望今年下半年的这个鸭类产品原材料的成本啊，就是七月份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感受到整体鸭类成本的继续的上涨。对，
好的，您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个社区店，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个主要是这个鸭类，主要是以采购为主吧，就是这个前端的这个供应端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情况。好，先说社区店。社区店呢，我们今年的策略呢是打这个模型嘛，因为今年第一年二月底开始进行全国的社区店扩展，所以从打磨的角度的话呢，就是要从不同的维度去打造这个模型。一个呢就是这个从这个地理维度，所以就是属于叫北上广深，就是这个东西南北中吧，其实都进行这个社区店的这个打磨的和拓展的。另外一个是纵向维度，就是从北上广深这种超一线城市，我们在北京有些社区店不错的，就是这种超一线城市，然后穿刺到这个省会，然后穿刺到这个下面的这个三四五线城市，我们在湖北之外的，像湖南有些这种县城的这个社区店，目前的这个店效也不错的，因为成本极低，所以就是从打磨的角度，首先是全国东西南北中要进行打磨，第二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城市穿刺角度的话，你要从超一线，像北京这种城市，北京、深圳、北上广深这种城市，然后穿刺到下面三四五线城市，目前看起来整体的这个打造这个模型的效果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们会接下来的话呢，继续进行这个全国范围内的这个社区店的这个拓展，因为本质上来说，其实全国各个城市它的社区里边，其实这个以年轻人为主的这个消费啊，它有区别，但是区别不会太大。就是说，哎，我有一个城市就是社区经济特别发达，有一个城市就是社区没有。这个就是说从一个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如果同样一个社区，它是在北京的社区和在一个长沙的社区，当然它会有些区别啊，但是那个在一个社区里边居住的这种年轻人的生活习惯，现在其实是随着这种互联网的推广是有点趋同的，就是玩手机，然后上下班，然后在家里边，就是相对来说区别不会太大，所以会进行全国范围的一个推广。然后呢，第二是关于这个成本，坦率的说，从这个鸭脖，大家可能也能看得到这些这个原材料还是一个呈上涨的一个趋势，就整个这个通胀的这种影响还是会有。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对冲的方法是一个综合管理，就一方面
尽可能去捕捉精准的这个采购的这个买点。另外一方面要做好这个产供销的协同，就比如说鸭脖它这个过去这段时间一路上是吧，那我们就要做好这个产品组合，刚才说到的我们通过这种新品种引流，然后结合一些高毛利产品的一些组合，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去管理综合毛利。然后当这个鸭脖一路上涨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就是说去年或者之前可能主要就是什么买鸭脖搞折扣，我们把这折扣给取消掉了，我们不让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商贸去做这方面这个高价原材料的产品上面的折扣，而通过营销的方式，通过新品的方式，通过产品组合的方式去这个吸引客流进店。所以就是七月份肯定这个原材料还是一个就七八月份包括今年下半年还是上涨的一个趋势，但是整体的七月份的综合毛利率我们通过综合的一个管控呢情况还是可以的，情况还不错的。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卢静卢总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请你上麦请发言。
各位管理层好，那个我是洪泽研究的消费分析师卢静。然后的问题就是可能之前有投资也大概有问过，就是说今年上半年整个就是闭店的大致的一个原因啊，对对，就主要是这一个问题，对。
这位朋友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上来的，闭店的原因是吧？刚好回答过了。
啊，
要再重复吗？
你刚才没有听到是吗？
对，刚才其实也听到了，对对，其实没有别的问题了，对的。
闭店这个其实刚才张总那个已经回答到了，因为上半年确实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经营环境，然后我们是会有一些调整，包括整个行业类的调整也比较多嘛。然后长期下来，我们觉得这种小美的门店的继续拓展，未来下半年的话，肯定是会这一块会好转，开店的成功率会提升。我就简单的回答你一下。
明白。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就是看到咱们这个直营店的这个开店的这个结构里面，直营店的这个就是占比可能在这个有轴在提升嘛，跟去年上半年相比，就不知道未来的话我们整个就是说新开店里面直营店和加盟店的一个比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指引啊，谢谢。
好的，那个今年上半年提升的话呢，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是这个社区店的新的打磨。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的这个综合商业体啊交通枢纽啊，我们过去做了这么多年，是这个整个这个模型比较成熟的。然后但是社区店呢对于周黑鸭来说是一个新的渠道尝试。我们新的渠道尝试呢，我们不能让加盟商去冒险。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直营店方面呢，在很多社区店上面先给这个特许商打一个模型出来，然后整个的这个成本啊，然后这个房租啊，运营的这个盈利情况啊，这个证明非常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加盟商再进行这个社区店的这种跟进和扶持，其实是一个新渠道的一个探索。从总的这个就是说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当我们这个模式非常成熟的一个情况下，未来这个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态势呢，肯定开店还是以加盟商为主的。其实今年上半年加盟商也是占主体的，今年上半年这个加盟商也是这个开店这个占了这个65%嘛，65%。未来的话呢，总体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直营店一方面在未来的主要的策略就是在一些这种交通枢纽，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高势能地方布局，因为投资大一点，我们也不想让加盟商冒这些风险。然后另外就是在这种新的像社区店这种新业态上，我们需要先帮助他们去打，就说穿了，就我们自己得先，我们周黑鸭先冒这个风险，然后呢打磨成熟了以后再交回我们加盟商开。那后面我们其实这个社区店打磨比较成熟以后，我们加盟商后面的这种跟进和开店也情况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现在561家社区店嘛，其中特许商就有400多家了，420家。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陈丽丽陈总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你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吗？
哦，可以的，可以的。那个现在吗？现在可以吗？
可以听到。
这样呢，这样可是不是好一点了？
哎，好多了。
行，好的，那个领导不好意思啊，刚刚可能戴了耳机啊，是这样的，那个张总好，各位领导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关于外卖这一块，就是其实外卖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对这个门店的这个延伸嘛，我的理解是，那么其实这个的话，从大局上面来说，对于我们这个门店的分布和密度，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那我们是怎么考虑，就是说外卖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的啊？这是第一个小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外卖的话，最近几年其实是提升的挺快的，那么公司在外卖这边的话，就是说未来可能期待的一个占比大概是多少啊？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外卖对于这个单店的这个盈利能力的一个影响是怎么样的呢？我就这两个小问题啊，感谢领导。
好的好的，非常好的问题。确实如你所说，我们外卖呢，其实在过去两三年当中呢，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长。我们现在今年的在这种疫情干扰下，可能300多家店闭店的情况下，我们今年这个外卖业务对比20年这个翻一倍吧，至少翻一倍，就是这个整个的外卖的，因为我们做了很重要的一些精细化的运营，引进了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外卖团队，也是20年引进的，想想应该是对，二零年我们在总部包括这个地区都引进了一些这个非常专业的这个年轻的外卖团队，他们在这个外卖的精细化运营上面是运营的非常好的，所以整个的这个运营利润，在这个就是营收翻倍的一个情况下，过去两三年，然后运营利润也有比较大的提升。刚才我介绍到，就是我们的外卖的这个业务呢，它的运营利润率是高过直营的到店的，因为直营的到店正常情况下是20几嘛，然后呢，我们现在外卖的这个运营利润率是30以上的，所以整体的这个情况是不错的。那核心的这个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看呢，这个是对于门店是个增量的业务，符合这个居家的消费需求的，能够覆盖更多客群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发现这种外卖的消费者和这个到店的消费者重合度是相对比较低的，就是当一个消费者他坐在家里看短视频，他想点一些外卖，他在这个外卖平台上面去这个选择的时候，他如果选不到周黑鸭呢，他不大会就是说这个换了睡衣然后再下车打个车去附近这个2-3公里之外买个周黑鸭再回来去进行这个继续刷剧，他大概率基本上就会选别的产品了。所以我们外卖的这个消费群体跟那个走过门店线下到店的这个消费群体其实是两个群体。是两个群体，所以这个能够有助于帮助我们覆盖更多的这种客群，弥补这种门店线下消费相对低峰的情况。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外卖，因为它毕竟它是在手机上的，就是它是本质上还有一种媒体的属性的，它是一个屏，就打开一个外卖，它在手机上看到一个屏，所以这个屏的就是说这个对新品的曝光率，对这个产品的这种曝光率，然后到进店到转化，它这个效率挺高的，比某种意义上在外卖上面推广我们的这种新品，像小龙虾，小龙虾我们现在这个一个月外卖上面一个月卖1000多万，就是它的效率其实有的时候比这种线下的硬广效率还要高，因为它的曝光量够大。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重要的就是在过去两三年的里边，在主要的饿了么和美团双平台上面，目前建立了一个行业 C 位的这样的地位。就我们属于这两个平台的这种 A 类品牌啊，就他们自己会分 ABCD 品牌嘛，我们属于 A 类品牌，所以我们的抽佣比例也会低于行业。另外呢，就是这种 C 位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开始搞卤味节，就平台那边搞卤味节，基本上会吸引其他的一些这个同行，甚至包括像KFC 啊，这些其他的一些这种外部，包括一些这个做啤酒饮料的一些大品牌，国际化大品牌进来。但是我们在这种卤味节里边，周黑鸭就是 C 位，有点像这个 品类舰长的这种角色了，有点像这种 category captain， 就大概这样一个角色。保持这种 C 位呢，其实对于我们去持续不断的去和这些平台长期的这个精细化的运营是很有好处的啊。所以这是我想就外卖的比例，对外卖的比例，我们觉得就是说长期来看，非交通枢纽门店的外卖的比例呢，大概在30%到40%之间吧。我们目前是这样一个预计。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们再介入最后一位提问者进行提问。下面有请曹莹曹总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管理层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听得见。
啊感谢管理层这最后一个宝贵的提问的机会。我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上半年我们这个全国这个工厂它的一个产能利用率的情况。第二个问题呢也是跟这个供应端也有关系，就是咱们刚刚提到就是通过这个就是这个整个供应链的这个调整吧，降本增效，我们就是实现在这个成本上的一些节约。我想问一下，就是未来我们这个成本还是否还有多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就是通过我们这一系列在供应链上做的一些努力，或者是在采购端这个锁价呀等等的这些努力，大概还有多大的这个就是成本节约的一个空间在呢？谢谢。
好的，您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产能利用率。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成本的空间。产能利用率这个因为这种疫情啊对营收的影响大概是70%左右吧，就是这个上半年，然后有些这种高峰时段高一点，可能这个低谷的时间会低一点，就相对来说这个产能利用率的这种波动性是比较大的。总体的这个产能这种 capacity level 的话呢，我们接下来都覆盖就是未来这种业务发展没什么问题。然后呢，从这个成本的角度，这个可能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成本角度啊，另外一个是这个，因为最后其实影响我们这个损益表的是综合毛利率，然后这个运营利润率，然后后面的这些经营层面的。光从成本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如果通胀这个因素是平稳的情况下，那我们其实这个OCM 的管理啊，包括这些举措啊，仍然会这个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说就比较仍然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的这种影响，对这个成本管控。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以今年上半年为例吧，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这些 OCM 管理，包括这个产供销的协调，综合毛利率的管理，我们的吨均生产成本是对冲掉了通胀6到7个点的影响的，就是因为有通胀在里面，所以就是你只能从这个就是说通胀的对冲的角度去判断这个影响，但是呢，吨均生产成本仍然是上升的嘛，就是因为整个这个通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我们对冲掉了6-7个百分点。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今天会议也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交流的非常充分。请问领导还有需要总结或者补充的吗？
好，谢谢那个会议助理。然后接下来呢，后面我们也会继续进行线上的业绩路演。然后如果投资人有需要，可以联系对口的券商，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公司的 IR 团队。好，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谢谢张总，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